敏敏，敏敏听得到吗？
啊，听到了，不是。啊，我能听到，你听到我说话吗？
那可以听到，你先问问题吧。
好的，
好不好？
好好好，谢谢牧师。我想问的问题是如何教导孩子奉献。那有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孩子们在幼儿园里面每周三会有一次的这个主日学，他们是会鼓动小孩子来奉献。那么我和这边的幼儿园负责人沟通过后呢，就是以往的话呢，就是都是用钱币，就是人民币来奉献让孩子们。但是我和庆军我们考虑的问题是觉得因为小孩子没有收入，那么这个钱还是来自于父母的。我们就觉得就是这样会影响到孩子，会让孩子有一种错觉，就是他奉献主的并不是自己拿自己的所得和收入去奉献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我和负责人讨论过，就是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来做这个奉献，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牧师，我们如何教导孩子关于奉献？
OK，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敏敏？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可以，可以。
听得到我声音吗？好的。我先讲一下奉献是什么概念。你刚才讲的对的，奉献是人对上帝的敬拜，人对上帝表达爱的方式，人对上帝表达我爱主我爱上帝的这种方式。好，这是第一个，这奉献的本质是一个神人关系。我先把那个冷气关的声音比较大啊，等我一下。那么这件事从哪里开始看呢？你看创世纪呢，有一个人物叫做撒冷王，叫做方中叫的什么，一下想不起来了。创世纪的那个叫做就在我的嘴边，等一会儿，就是亚伯拉罕打完仗回来就向他献祭。
麦基喜德，
那这个人是人物，麦基喜德。对了，那这个人物的出现很莫名其妙，没有交代头，也没有交代尾。这个人是无父无母，在世上没有找不到任何的根源。但是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很真实。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很，因为他有收入，他有战争。有征服，有缴获，有物品，有钱财，有他跟上帝的关系。那么他如何表达对上帝的敬拜呢？那这个时候就这个问题就开始出来了。那如果是没打仗，如果说没有战争，如果是没有缴获，没有财务的收入，那亚伯拉罕本身就是个牧羊人，他放牧的，所以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他跟上帝已经有一个敬拜的生活，不是没有。圣经记载他走到哪里都筑起一座坛来，然后献祭敬拜神，求问神的心意。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奉献的历史当中，最早出现这几个图画，就是上帝的选民。有这么几个图画，从亚伯拉罕开始，就是你先记住这个图画：亚伯拉罕、麦基喜德，亚伯拉罕献祭，从乌尔出来，一路走去应许之地这条路。这是图画，你先记住，这属于上帝的子民。好了，我们把镜头再往远推一推，推到哪呢？推到亚当夏娃的第一对孩子，该隐和亚伯，他们出生以后。然后每个人都有各自自己的道路。亚伯呢，他是 他是就是养羊的牧羊人。那该隐呢，是一个专门负责农业的耕种各种各样土产啊。所以到献祭的时候呢，他们各自把自己的献祭拿出来给上帝，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生了人类第一宗谋杀案，然后该隐就把亚伯给杀了。所以在敬拜当中，内心深处生出苦毒怨恨来，这个敬拜就变成一个虚假的敬拜了。好，这是在亚伯拉罕之前的一幅图画。好，第三幅图画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之地，来到西乃山，从西乃山走向这个耶路撒冷，走向应许之地的40年，上帝其实就一直在调整上帝子民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一个敬拜，从一个不敬拜到敬拜的一个生命，这个敬拜就包括了献祭，包括了奉献。所以在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里边有非常清楚的上帝教导他的子民如何献祭、如何奉献的经文，很丰富。所以你要想了解这个东西的话，在这个经，在这一部分经文里面可以有大量的了解、大量的资料可以去阅读。那总的来讲呢，一条就是奉献就是上帝儿女的生命，奉献就是上帝儿女当尽的义务，奉献就是上帝儿女对神的交通呀。祷告那个时候，神的子民还不能随便祷告，要透过大祭司去祷告，因为人有罪嘛，所以人是不可以见神的。但是呢，可以借着献祭的方式跟神有一段短时间、有限的时间的祷告，所以除了敬拜，还有祷告，还有也表达自己生命的对上帝的感恩。这在整个以色列人的献祭历史当中，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好，这是第三幅图画。第四幅图画呢，我们就缩减一下，旧约不讲了，回到新约。新约的这个时候就出现耶稣，犹太人在圣殿，大祭司在圣殿，这么几幅图画，其中有一幅图画是寡妇的两个小钱，记得吧？寡妇有两个小钱，耶稣带着门徒在圣殿那里看人奉献，那每个人都奉献有多有少，有多有少，哎，但是唯独讲到有一个寡妇，她奉献了两个小钱，这两个小钱就有点像我们美国的这个 penny， 那人民币的可能一分钱、两分钱，或者一毛钱、两毛钱，很少的钱。那门徒可能就会有人说：“主啊，你看这个寡妇多没心呐、啊，没心没肺的，怎么奉献这么两个小钱也敢来到圣殿中奉献呢？”耶稣就教导门徒，他说：“这个寡妇所奉献的是她的所有，我们奉献、你们奉献是将你们多余的奉献给神。”是不可指日同语的。好了，这是新约当中的一个故事。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有一个跟你讲的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呢？当时的犹太人呢，献祭的时候是透过，因为那个时候养一只没有残缺的羊啊，很难养得到。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是被罗马帝国占领，比拉多作为巡抚，然后希律王又是个傀儡王，所以以色列人的生活，犹太人的生活当时是民不聊生。所以老百姓，上帝的子民，在耶路撒冷这个，在那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很难像过去大卫时代的那个时候，老百姓养一只健全的一岁大的公羊献祭给上帝，这种机会很少，所以通常拿来的羊呢，都是残缺的、不健全的、瘦的、没有肉的， 或者说缺胳膊短腿，反正就是不健全不合格，很难满足圣殿的标准，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时候就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比如说交钱咯，你交点钱就可以满足这一个。然而那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奉献的钱，有些从希腊来，有些从波斯来，有些从罗马来，有些从塞浦路斯来，来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钱还是不一样的钱，货币还不一样，标准不一样，所以就有一个兑换钱银的桌子。那也有一些人呢，拿自己比如说两只残缺的羊，就跟圣殿换一只完美的无残缺的羊，换动物换钱都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圣殿就变成一个兑换银子、兑换牲畜的这么一个场所。但是耶稣去到以后呢，就历史当中唯一的一次，耶稣发了一个脾气，用鞭子把这些抽打了，把对方说：“我父的殿是祷告的殿，岂容你们把它变成贼窝？”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只要有钱银的这种兑换、交换、贸易、生意，就有可能变成贪腐，就有可能变成自己养肥自己钱包的这种可能性，就有贼窝之称。当时耶稣说：“岂容你们将我父祷告的殿变成贼窝？”好，这个是耶稣在的时候。好，然后再回到新约时代、书信时代，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讲到了一个奉献的问题。他说他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呢是需要各地教会的支持，他就说我到这里宣教，你们要把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个钱呢准备好，我回耶路撒冷带回去给教会。好了，我就大概把圣经关于奉献的脉络我简单给你梳理一下。因为我们要讲什么东西，首先要回到圣经中来看，没有圣经我们不说话。先把圣经的脉络从古到今讲一遍，让你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那我们 summary 小结一下，奉献是什么呢？奉献是敬拜，奉献是感恩，奉献是祷告，奉献是恩典，奉献呢是不拘多少，奉献是不拘形式，奉献呢奉献的是心啦。这个本质问题跟你都谈完了，然后再谈你们学校的事情。那我们要谈到任何一个场景，那你记住这个，你要看看这个小场景，你们幼儿园呢，你们所在的城市啊，所在的国家呀、所在的大环境当中是一个怎样的环境。那我们讲教会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社会这改革开放这三四十年，特别这就算是从1981年吧，1982年吧，1980年开始到现在也是42年的时间，大概约40年的时间吧，从40年开始算，这40年来中国的社会基本上是从一个比较贫穷、比较落后，老百姓口袋里面没有什么钱，走到今天，在世界人民的心目当中都觉得中国人很有钱。中国的人跑到法国来，到春天，到老佛爷，到路易乌冬，到奢侈品店，全世界的奢侈品店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去的多。基本上欧美人没什么钱，口袋没什么钱，但是中国人钱很多。那换一句话讲呢，在外人的观察和中国人自己的钱包，旧貌换新颜了，变从没有钱到有钱，这是外表的钱包。从内心的价值观呢， 那中国的确今天也变成了一个金钱挂帅、唯利是图，凡是以金钱来衡量人事情的价值的标准，这个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社会是这样子，那教会会不会呢？教会也难免会受到影响，因为整个社会风气会使得原来跟金钱没有太挂上钩的，比如说医院，比如说学校，比如说法庭、律师，不挂钩的。在我出国前，这些部门基本上还是比较干净、比较廉敏的，比较廉洁的这么一个社会，包括银行，也包括保险公司，也包括这一系列的所谓政府的部门，相对来讲都比较干净吧。那2012年，那习近平上了台以后，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击贪腐。那打击贪腐的情况，这10年看起来呢，是很惊心动魄的。中国的贪腐是一个非常大的、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也从这个统计数字和波及的范围来看呢，这个范围就波及到世界的就是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我刚才说的医院啦、学校啦，学校有些给老师钱啦，幼稚园也要给幼儿园老师钱呢，就用钱来做表达关系或者爱呀、或者层级啊的标准，包括军队以前根本跟钱没关系的，现在你要想当个官，这个尉官、校官、将官都是明码标价的，都是钱是摆在那里的，所以这个社会是被钱充满，以钱为标准，这个也不用去抵赖，也不要去遮掩，也不要去就是自我防卫，这是不争的事实。好了，接下来就讲了，那么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可能影响到教会或者教会的环境呢？这也是很明显。教会其实在这30-40年，可能是比社会其他的部分影响的相对小一点，可能比佛教、比少林寺、比一些道观那稍好一些，我觉得稍好一些，教会应该比他们好一些。我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但是我有这方面的风闻的一些故事。听起来呢，就是无论是教堂呀，无论是道观，或者说某一些就是教会吧，那也包括一些我所听到的三次教会的家庭教会有没有呢？我觉得也很难完全的避免，因为有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神学家，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任何的教会也都难免会打上这个社会的烙印，就是社会是怎么样，教会也容易是怎么样，这个呢就变成一种就是容易受影响的这种环境，也不足为奇。但是我没有权柄去论断你所在的教会啊，或者是幼儿园的，我不了解他的情况。我现在讲的都是形而上一个大的观念。好，第三个部分我得讲讲小孩子的奉献，你们最关心这个问题。我觉得小孩子也好，大人也罢，在做奉献的时候呢，教会都不应该有任何的勉强，教会也都不应该在奉献的事情上给会众、给弟兄姐妹任何的行政压力、心理压力、道德压力，没有，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因为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他说捐得乐意的人是蒙神悦纳的。如果你的奉献不乐意，那甚至教 会劝你不要奉献，我们教会是这样，愿你不愿意，那我觉得这个奉献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奉献你不得益处嘛。教会期待弟兄姐妹奉献，不是因为缺钱，乃是因为是让弟兄姐妹在上帝面前蒙恩，这才是目的。所以绝对的话呢，那教会就不祝福你，没有。通常一般情况下，牧师不关心哪一个弟兄姐妹奉献多少钱呀，所以我们不给教会弟兄姐妹有任何的压力，因为你奉献呢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在上帝面前蒙恩。那教会会鼓励弟兄姐妹奉献，但是目的不是为了筹款，不是为了让教会有钱，教会不缺钱的，教会是上帝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不用担心，不用忧虑。所以教会弟兄姐妹奉献，每一个人的奉献都在表达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媒介去一个服侍弟兄姐妹向上帝表达奉献的一个恩典的机会而已。好，那最后一点就讲孩子。孩子的奉献的方式有很多种的，孩子可以比如说为教会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奉献。孩子可以去参与教会的一些活动，这也是一个奉献。孩子可以参与教会的一些，比如说像以前我们教会就是教会有大清洁的日子，哎，孩子过来了，扫扫地，帮忙做一些清洁，或者是我们栽栽树，种种树，种一些劳作，或者是教会有一些事情需要孩子们帮忙，把那个教会每周的福音单张叠一叠啊，参与教会的服事也是一个奉献，唱诗啊，赞美啊，也是一个诗歌奉献嘛。那我也想了。呀，敏敏，你们家的孩子什么时候你跟方丈阿姨讲一讲，他们愿不愿意参与教会的献诗？那我想这也是奉献呢、啊。那我今天也给你提出邀请了，你跟孩子们讲一下，教他们唱唱诗，然后录好影交给方丈阿姨。我们最近可能会比较多的鼓励弟兄姐妹，诗歌会多多的鼓励，或者参与，有个为教会祷告啊，为牧师祷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奉献。那你看看那个，当然有些大孩子的，今天早上拉大提琴、小提琴的那个弟兄，他是叶子的大儿子，他是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一个孩子，他奉献，他在读书，他也没什么收入，所以我们教会也从来没有对他提出过，哎，你要奉献金钱呢？你那么大了，你不奉献金钱那还行啊？你当然要奉献，那我觉得我们不会给孩子提出这样的要求，大人我们都不提要求，不要说孩子了。大人我们的要求是，鼓励你，你要想奉献，我们服侍你，我们不用勉强弟兄姐妹的方式，因为这么做，我们认为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所以我觉得小孩子如果没有经济收入，还要去奉献呢？我觉得我找不到圣经的依据会支持这么样去做。当然也会有一些家长就是想透过这个方式，透过儿女奉献的方式帮助孩子养成一个奉献的习惯，那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每一个月给孩子十块钱，然后就教导给10块钱，那你这个月要不要留出1块钱来给上帝啊？或者给你心里边感动的那个呀？应该首先给教会，要养成十一奉献的习惯嘛。那我们家两个孩子呢，他也是有这种参与的，但是平常我们家没有一个固定给孩子零花钱的习惯。从小到大，他们18岁以前都没有零花钱，没有固定给零花钱的习惯，因为我们是牧师的家嘛，牧师家本身就，大基本上都是月光族， 全套的事情。我们对孩子的教导就是，你们的教育，你们的医疗，爸爸妈妈砸锅卖铁都花钱，但是其他的钱就尽量能够省就省。所以他们俩都是穿教会大哥哥大姐姐的衣服长大的，他们基本上就是通常教会基本上对我们也很好，他们的孩子比较大一点，就要把他们穿剩的衣服集中起来洗干净烫得好好的呀，在某一年某几次机会送给我们，那我们也是把衣服给收好就给孩子穿。他们两个孩子都是穿旧衣服长大的，我是很感恩。但是呢，当我们每一次给他这一次给你们每人10块钱，比如说那这个月给你们10块钱零花钱，因为你们要出去跟你们的同学聚会，可能要自己花钱，也不想这个钱呢，就是你去到外边占同学们的便宜，那也不好。牧师家的孩子也同学们当中显得很拮据，神也不得荣耀。所以每当我们知道他的外边有活动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给他一些钱，在那外面跟同学们一起相处的，一起买东西啊，吃个麦当劳啊，或者买个可乐啦，大家可以花花钱。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花给他钱的时候会给他交代一声，哎，今天爸爸妈妈给你们钱了，1/10是上帝的哦，不是你们的，就你得到任何一分钱里边有1/10是上帝。我们目的还是教导，不是说对准人，不是说啊，你要不给的话那牧师不高兴呢，你要不给钱的话方丈阿姨不高兴，不要对准人，还是要让教导他对准上帝，让他以后长大了毕业了离开家了也有一个11奉献的这个生命和习惯，目的也是把他带到神面前来。所以我们也会给孩子有这样的教导，虽然你们不赚钱，但是你们得钱，从爸爸妈妈给你们钱当中抽出1/10来奉献，但是这个11奉献是给教会的，给你们所属的教会的，这个1/10是这样子的。那再奉献给其他的呢，那就1/2、1/1.5、1/1.5，你懂我的意思吧？就1/10是给教会的，要帮助他养成一个就是人信徒然后教会和上帝三者关系是个立体的关系。那父母其实是有一个机会教养儿女呢，把他带到上帝面前，那也是带到教会面前，帮助他认识基督和基督的身体。所以11奉献是对准教会。但是人是有自由的，你11奉献完了你还有12奉献，所以你给了11奉献以后，你看看生命中还有多少在这一部分钱里边是你可以省出来，给比如说你家的孩子的同学家里有个什么，那就这一个月把这个钱放在一个信封里边，然后也不一定写他的名字，也不一定要自己出名啊，就悄悄摸摸的给自己的同学表达一点爱心呢、啊。写上一个爱，为了你家这一个需要，某一个属神的孩子，要给你们一点小奉献，不多，但是表达点心意。这种情况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很多家孩子都是这么做的。当然，有些教会呢，他除了11奉献，还会有一些爱心奉献、词汇奉献和一些其他方面的奉献。那小孩子也是有参与的。我们是专门有一些，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在香港，香港的教会呢，有些钱多一点，有些钱少一点，有些刚刚从印尼啊，从菲律宾啊，马来西亚这些家庭也是华人，华侨来到香港，家庭有些困难，也有些从大陆走到香港去的早期的一些信徒，家里也是比较困难，那也有些爱心奉献，教会也提供这个机会。所以小孩子们呢也有，大人孩子都会了。11奉献以后，在12奉献或者13奉献的范围里边，抽出一部分拿个信封，教会也可以把它做一个 register 一个登记，然后让他 把这个钱借的教会这个爱心基金奉献过去，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就给某一些家庭，也是有的。但是所有的这一切的奉献呢，都是内心深处的甘心乐意，而没有任何的勉强，是不可以向教会的会众或者特别是孩子去提要求，这件事神就不得荣耀了。如果向教会的家庭提要求，那我觉得好像是我们的上帝很没钱很穷，就靠你这个钱才养活得了教会，那我觉得教会不，就上帝不得荣耀了。这个做法我们教会不会这么做，不会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孩子提任何的要求。当然圣经有关跟你讲这些就不针对任何一个人，就是单纯把圣经这方面的教导讲清楚，讲完就讲完了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那每一个人要怎么做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尾声。所以啊，讲到最后你跟庆君呢，我是觉得你们俩就不要背包袱，谁也没有权柄去勉强你们的。你们就在神面前祷告，所有奉献或者不奉献，奉献多或者奉献少，都只能是因为上帝对你们的感动，你们因为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而奉献，这个很重要。就千万不要变成一个，懂我的意思吧，千万不要变成一个好像跟上，那就不健康了，就因小失大了，就把原本应该属于人对神的一个敬拜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误解矛盾，然后也包括其他的方面的因素，那就神不得荣耀了，不合适呀。好，我就讲这些。嗯，明明。
好的，我知道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嗯，有帮助。
进去好好祷告就行了。记住，捐得乐意的神才祝福。那小孩子奉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们家长在神在人的面前然后做一个祷告，然后看神怎么带领你，这个很关键了，不要去勉强呀。每一个人奉献其实都是神人的关系呀，你如果是没有这个感动，你奉献起来神也不喜悦的。不要，我觉得呀，我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反倒比较慎重的不对弟兄姐妹就谈，哎，你要奉献了。但有一些很熟的人，那也会。以前我在第一间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财务就跟我们关系比较熟，很熟了。啊，牧师，你们家奉献好像就少了一点。哎，我说怎么会少了？因为平常师母管，但是我是丈夫，我不能推脱责任嘛。我说我回家了解一下，我就问问师母，我说哎。那我们教会的财务问我了，好像我们教会这个月奉献少了20块钱。那他说为什么呀？后来他开始查账，就发现这个月呢，教会给我从这个月开始工资好像提高了100，那算下来一年吧，就应该有个差不多2000块钱或者2000多一点的这么一个收入吧，2000多 一年的收入提高了2000多，那应该每一个月的多奉献175是合理的呀。那我就跟师母讲，我说你看我们都被财务都催了，因为我们关系比较近，他也不怕我好像不好意思或者生什么气什么东西的，直接跟我讲属于是自家人的话，我说要好好的珍惜这个姐妹的话，那我们就每个月多奉献200杯好不好啊？那师母说好。这已经也有这种关系的，也不要绝对化，好像因为教会也是某一个人，也是包括一些软弱的刚强的，知道的不知道的，熟练的不熟练的弟兄姐妹嘛，其实也是有，你就是两方面互相的体谅。作为教会的角度来讲，如果教会成熟，通常不会跟弟兄姐妹提，哎，你奉献 啊 当然从弟兄姐妹的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真有人提醒了，那也把它当作一番好心了啊，谢谢你，你也是一番好意，就是不要因为这件事产生矛盾，尽量是用一个正面的方式去理解它呀，就不要因为这件事好像不和啦，不和睦啦，产生矛盾了，我反倒看重这个，我钱不钱我觉得不重要，就不要因为这么一点蛮不大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太高的好像了不起的什么大原则的事情，那你就想一想，跟你们讲话这个人可能也不成熟了，我猜呀，可能也是一个不那么成熟的人，如果成熟人不会这么讲话的，那么讲话比较原谅我说傻傻的呆呆的愣愣的愣头青呀，呆头女，属于这么一种生命吧。所以你跟庆军两个呢，你们应该比他要更加成熟一点，你又在我们的教会里有机会变得更加成熟一点，思考啊应该比一般的人稍好一点呀，我觉得你跟庆军应该有一个高于常人的一个雅量，有一个度量，肚子里可以撑船的这种呀，所以我觉得不要跟他把关系搞坏了，那孩子要奉献，你就可以跟他解释，好，以后我们给孩子钱的时候注意了，零花钱到孩子那里我们也学习教导，那也谢谢你们的提醒，那么提醒我见外了，所以你们才会跟我讲嘛，所以我也谢谢你们了，那你们也给我们一些忍耐了，我们教导孩子也需要时间了，我们明白这件事情呢也是需要有一些有一些过程了，我们自己也需要学习，教导孩子也需要学习，所以你能够直接那么跟我讲，我就跟你们表示谢谢呀，那个是你这应该是很疼我的人，那才会直接的这么理解，心里边就会舒服很多。一般人来讲，明明啊，你记住一个道理，凡是当你面讲的人，大多数一般的情况下都是很难得的，很宝贵的，因为我们这个传统，我们这个民族比较多的都比较喜欢背后说，一般不当面说，所以当有人当面跟你说，无论好听还是不好听，我是鼓励你呢尽可能的引以为感恩，我是这么认为，有任何人当我面说什么事，我都是引以为感恩，好，这是好事情，我知道了，当然你不能勉强我，你勉强我就跟你对抗了，但是可以说，可以给有言论自由嘛，他可以跟你说，所以说你就把它化作一份感恩，你就可以跟那个老师啊，他又还是教会的学校，就多给了点鼓励了，你们一定是有些需要啊，所以你跟提出这样的要求来，我也体谅，当然在我们理解你提这个问题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学。听牧师讲了以后，觉得我们应该是多一点站在理解你，站在更成熟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我们之间的关系的不好，那就不划算了。我们还是在基督耶稣里彼此相爱的人嘛。所以你跟我讲，我引以为感恩呀，那我也会听你这个话，回去跟丈夫好好祷告。然后看看怎么跟孩子处理一下，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孩子带到向上帝奉献的这个目的这个轨道中来，这是我们的目的，我相信你也是这个目的，那当然你讲这个话和我听这个话，我们俩当中都有成熟的领受关于奉献的道理，奉献的真理呀，但是我们可以一起 学习啊，互相鼓励啊，你也有不成熟的看法，我也有不成熟的理解，那大家都不成熟怎么办？谦卑呗，来到神的话语面前谦卑，因为知道我们关系的本质就是彼此相爱，这个信耶稣的人啊，弟兄姐妹你还真拿他没办法，这个人一爱你就得爱得永远，你还不能中间跟他说不爱，没辙， 没别的招，所以你也不要去因为他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啊，讲话不完美不成熟就生他的气啊，或者不高兴，那反倒对孩子不好，所以还是要有礼貌，还是要温柔， 当然如果说他的方法做的比较过分，拿把刀来对着你的脖子，拿把枪来顶着你的脑门，明明庆军你不奉献，我2000就开过去了，这样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或者说一些很恶毒的话，或者讲一些 很过分的言语，这都是不可接受的。啊，或者说是他哪怕不说恶毒的话，他每天给你发一个信息，每天给你一个发信，就 造成一种人格骚扰了，这个就很可怕了。你会见到有在历史上总有一些在微信给你不断的发，不断的发，哪怕关系再好，不断的给你发，不断一直不一直不停的给你发，那就造成一种所谓的性骚扰、情骚扰、人骚扰、情绪骚扰，这种骚扰，这个光景要跟他 say no 的，就跟他说不可以，请你停止，这是不可以的。讲一次可以，讲两次勉强，到第三次就应该跟他讲 no， 请你不要再多讲，我自己有我的神，我有自己的教会，我有自己的牧师，他们都会给我帮助，给我关心，给我教导。那你是谁啊？对不对？你凭什么给我这么多压力啊？所以他如果过于给你压力也是不对的。所以这种人生处理这些关系需要全面，需要成熟，需要老练，好不好？明明。
好，
我想我都应该都讲到位了。你也是聪明的孩子，听得懂，你听明白牧师讲的话了。
是听明白了，谢谢牧师。然后其实这个姊妹呢，对，姊妹她也跟我说了，这个是自愿的。然后其实我知道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也跟她表达了，就是我和清军之间的顾虑和疑惑。然后她也表示理解，她说是自愿的，其实还 OK。我是担心，就是我们的这种决定或者想法是有被神的。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看想向牧师请教一下，看如何教导会更好一点。
奉献呢，其实是一种很喜乐的事情。如果你奉献完了以后愁容满面，愁锁眉睫，然后心里又不愉快，那等一等，不要急，直到你懂得这个奉献道理再说。那我猜呢，他让你的孩子奉献应该数量也不多了，应该数量也没有太高的期望，哇，让你奉献百万英镑也不会了。那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目的是教导儿女把奉献的目标对准神。这个你可以跟学校老师谈，就是我也盼望奉献花钱也可以奉献，但是我们的目标不要把它对准，就是不要把它对准人，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如果我也不希望我的奉献是因为你跟我说了我就有压力，我不得不奉献，那我要跟先生祷告说避免有这个情绪，这个理解，那你也为我祷告呗。祷告的有一天上帝圣灵感动我了，我很想奉献的时候，那你就喜乐充满你的生命，就达到这个奉献的目的的感恩嘛的感恩、敬拜和祷告，这三个一定要有呀。那对孩子的教导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跟孩子说呀，这个奉献是对准上帝的。那我儿子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曾，他没钱呢，他也可怜巴巴的，也是每个月都是捉襟见肘的，也甚至不要我们的钱，我们想给的钱都不要。我就说你读大学了，那爸爸妈妈每个月给你点钱都不要，一分钱不要。他四中我大概给我儿子两次不到三次100块钱，都很勉强的，很不容易给了他的钱的。那他也最后是到了最后我呀，所以每个孩子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去勉强孩子。慢慢教导了，慢慢带领了，所以就让神的道能够在你家和你生命、你儿女面前，让他，目的是让他长大成熟以后，最美丽的就是这个，好不好？上帝祝福你。 感谢。
好，谢谢牧师。
感谢主。呀，好。哎，我看的好像小李红到了，是不是，方中啊？我看的慧琴把小李红带来了，是不是？
对啊，王牧师，王牧师好。我是李红姊妹。
除了见见牧师面吧，好久没见你了。那我知道，听得出来，你都好吗？
感谢神的保守。
现在不方便出来，那就不出来。
方便方便，
慧琴来了。
我晚上刚结束，所以
谢谢你
上来的有点晚。
好久不见，感谢主呀！看见你，看见慧琴，我都很开心呀。那个慧琴，你武汉的。所以你们能够有机会关心到敏敏的父母，我也很安慰，
是吗？
联系上了，好的，那我对啊，对啊，
我联系上了。
敏敏，你昨天把资料给了慧琴了是吧？
我准备跟他通个电话，如果说可以的话，
那我也放心
了，我去他家一趟也没问题的。
好的，好的，那敏敏是我们这里很宝贝的姐妹哦，可要关照她的父母啊，好好关心他们，抚养他们，疼爱他们。那我觉得我也很安慰了呀，这也是国际教会的联络的功用了，让姐妹在一起，互相在自己所在的环境里边能够关心到不同的人，这是很宝贵的。
很感恩。
好，
这个联系
上了，那我放心了。
如果说能跟他父母当中能牧养，那真的是神的恩典，这也是神祝福我们。
感谢主，这是我听了也很安慰了。好，那你啊，慧琴啊，李红啊，你们有什么今天想分享、想问的，也欢迎你们说话。好久没听你们说话了。昨晚上我没看到你啊，你都好吗？
都好，就是今天的讲道，我上午只听了一半，我进来晚了，因为上午母会那边做礼拜，我就在那边进来晚了。晚上我就进来的时候，晚上是大爷做礼拜，做完礼拜我进来的，就把讲道听全了。就是。上午跟您分享了一点，就是关于宗教，关于地方教会和国度性教会，关于跟在上的我的在上的权柄的就是这些方面的冲突黑暗也好，光明也好。晚上我在听的时候呢，就会有关乎于就是牧养。就是会把我自己放在，因为我是一个很去关心体恤，谁也给我这个恩赐，所以就今天晚上听了，就是让我有一个警醒，我在关心别人、牧养别人的过程中，有哪些是拿俄米式的这样的关心完了我在去做。神家里的事情的时候，那些好的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像路德那样，就是今天晚上听就会换这样一个角度来省察自己，所以很感恩。
感谢。
我也
这连续三个礼拜的。
您先说。
小李红说。
您先说。
你先说，小李红说。
好，
我是说路德记这几堂连续你先说，小李红。
网络有点卡，好，我先说，
就今天很感恩吧，就是今天的讲到一听完刚好就对我目前这个阶段就有了一个总结，就在回顾神这一段时间他在我的环境里怎样的带领我就很感恩吧，自己在那个过程和感觉里有时候很难从那个感觉里出来，就是也很难做一个决定特别是对自己的一个认知的判断，这个时候特别是在就是今天王牧师你讲的能够认识自己的光景，能够认识教会的光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来看神在怎么样的做事，就从路德这样的一个人物中，还有还有拉尔米这两个人，就是他在神的手中即便他们不完全，但是他们的在他们的顺服里怎么样的来被神保守，就我自己也看到我目前在我认为的对里和特别是认为对方的错里这个时候再来寻求放下自己对的来寻求神的心意真的很难，就是这是对自己的目前的一个光景的一个看见，也很感恩神真的是很保守我今天王牧师你在讲道里也讲到，若不是神的光照，人很难从自己的黑暗中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这是神对我的特别的怜悯，我也很感恩，就是他在我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光景中还是没有放弃我也让我看到就是我自己在黑暗中，就是主的光照进来我才能够说能够从黑暗中来转向光明所以也很感恩还有一点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最后一点就是神的保守不是我自己能做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神真的很保守我，若不是神保守我除了全身扑倒没有办法行出对的只是神保守我在这条路上不得罪他，也让我看到今天听您讲到就让我很感恩，就是让我看到神真的是很爱我，即便我是这样的持定在自己的认知里实际上在那样一个冲突中我放弃了去寻求说主你的道路要我怎样走，我在我的难受和委屈里我第一要认为我有理由去做我认为对的事情只是感谢神很保守我，让我不得罪他，同时让我看到我在前面走过这条路，我才有恩典说在这条路上是得永生的祝福，而不是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审判这是神给我的保守和恩典还有就是对于未来也会觉得很难，虽然心思意念回转过来了，头脑也明白了，但是真要往前走我也知道很难，还是需要神继续的来保守我但是很感恩，就是神让我从那个对抗里，那样一个抱怨没有盼望也完全没有爱的能力那样一个生命境况里 他光照我，让我从那个黑暗里出来。
牧师的麦，
那你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
啊，有了，
最后的决定。
哦，
我最后的决定是听得见，我听得到。
说，
我最后的决定是，继续在现在这个环境里，因为，在这样一段时间里，我看到我自己真实的生命的情况是没有办法在一个困境里来信靠神，他在这个环境里对我还是，有祝福的，有恩典的，即便，人又不完全，但是他是完全的，他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对于我来说是看到我自己生命的真实的情况，来走这样一条。进入这个环境不再是拒绝，而是进入来学习，顺服神，同时在冲突中如何去，谦卑和爱的来，和对方互动，这是我目前，需要操练，也很难去做到的。
小李红，我跟你讲，就是上帝要用一个人之前呢，一般的情况下，不是绝对，但是一般的情况下，他会来处理这个人三样事情。就上帝要用一个人之前，上帝一定要处理这个人的三件事情。那你体会一下有没有这个经历啊？第一件事情呢？是你的老我，你的习惯，你的习惯怎么问题，你的习惯怎么去面对他人，你的习惯怎么面对自己，这个就是你的老我，就是你习惯了。其实讲白了，上帝首先要面对你的习惯，而一般的情况下，上帝要完全改变你的习惯，所以你很痛的，很不喜欢的，他一定会要对付你的习惯，所有的习惯他都要让你归神为有，你不可以有自己的习惯，这个是一定的，所以你的习惯就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你的内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的，比如说每天早上几点钟起床。我其实蛮喜欢睡懒觉的，我很喜欢睡懒觉。我礼拜六回到家中的时候，我在家里睡觉，我爸爸经常就跑来找我，起床了，吃早饭了，常常这么叫，我就很不高兴。等以后每天早上我都5点钟起床，那我爸爸就很看得我很奇怪，怎么以前就是睡懒觉，怎么现在跟神打招呼啊？你不要来吵我，他也起得很早，所以我5点钟起床，他6点钟起床，看我在客厅那里在写灵修呢。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都是用个大本子写，我写了好多本灵修。那个时候，啊，你跟你的上帝讲这么多话呀，我可不可以看一看？再看一看啊，你为这么多人祷告，我对啊，我把为人祷告全部列个名单，每天抄一遍。抄到最后抄1000个人我抄不下去了，以后我不抄了，就是千人祷，写个千人祷告网。最早的时候我是先为一个人祷告，写的超过1000人，单单写那个名字今天早上灵修就没了。好，简单讲，第一个要面你，他要对付你的习惯，第二他要对付你的人际关系，他要进入你的人际关系。你发现你人生啊，其实人这一生用什么来说明自己呢？你的人际关系就是你。那什么是人际关系呢？人际关系它有一个网，它有一个结， 但是这个人际关系你信了主奉献给上帝以后，通常这个人际关系会变得因为优先次序而变得简单化，没那么复杂了。以前是很复杂的，以前有人你要送个礼你要考虑很多，以前你被人送了个礼你也考虑很多啊，以前有一些不同的人在你生命当中出现，有些是你的闺蜜，有些是你的发小，有些是你的老板，有些是你的这个 邻居，有些是你的父母，有些是你的弟兄姐妹亲朋好友。那这些人在你生命当中都对你的生命产生加个引号绝对性的影响。结果中上帝要进入你的人际关系，帮助你排列一个谁是你的优先次序。那要解决的本质是什么呢？我给你简单讲一下，其实就是解决两个缘，一个灵缘，一个血缘。我们要处理这个核心价值观，就在人际关系中处理，你的灵缘重要还是你的血缘重要？按照我们的老我，按照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当然我的跟我有血缘关系的那个儿女最重要嘛，对不对？然后是我的父母嘛，再下来是我的大姨。这些人排列完了以后，可能才轮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好的姐妹啊，组内的姐妹啊，牧师啊，弟兄姐妹啊，这些才是排的。他们属于二类人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他们在血缘以外，血缘是我的优先次序，灵缘是我的，第二的优先次序，对不对？上帝要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渐渐的调整到一个地步，你体会到原来我的灵缘才是我永远的家人，血缘只有一世情，再好就是一辈子，一辈子也很短，一眨眼就过了。那你到底生命投资在哪里？其实你慢慢慢慢生命，人际关系往会慢慢从关系的转换，就是你上帝要进入到你人际关系，他要侵入进来，他要处理你的人际关系。那你也慢慢慢慢体会到，哦，什么是我生命当中那个优先次序。你渐渐的体会知道你的时间会花在哪里，你的金钱会花在哪里，你的打电话的时间比较长的会给谁，渐渐你的生命就会发生转变。以前你认为血缘关系最重要，你慢慢慢慢觉得你跟耶稣基督关系是最重要。以前你会觉得我是湖北人啊，只要都是老乡，那跟我多少都有点沾的血缘关系比较近的啊，那湖北人是最重要的，湖南人是二等公民呀，河南人是三等公民呀，差不多你会从你这个老我的这种人际关系往出来，就是血缘关系、老乡关系，甚至再往上讲，我的民族，我是中华民族的，这个好像比上帝的教会还要更加重要，这是我们的传统观念。我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我的血缘、儿女主义、父母主义、兄弟姐妹主义、亲朋好友主义。老乡邻里的关系，上帝要进入你的人际关系里边，你要开始在这里进行一个调整。任何一个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基本上都很难进神的国，因为你手扶的篱笆向后看，你怎么进嘛？进不去的。人际关系里边，今后在你生命当中，耶稣讲得很清楚，人如果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家人胜过爱我，你不配做我的门徒的，做不了的。所以他会进入到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处理我们的生命，到底你爱谁多。你记得彼得就是这个问题嘛，彼得到了最后他就挣扎，现在大全天下人都不要你了，耶稣主啊，大祭司也不理你了，对不对？法利赛人也不爱你了，希律王也不爱你，来比拉多都不爱你，叫我怎么办呢？ 我赶紧逃吧，我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我的血缘主义、我的势力主义、我的功利主义，对，我的老我主义都在向我发出很多的压力。最后他就逃了，彼得就逃了，逃跑了。耶稣就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他回来调整他的这个 人际关系网啊，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东西都更多吗？你爱我比你的民族、比你的岳母、比你的以色列人、比你的大祭司、法利赛人、希律王、比拉多更多吗？耶稣就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圣经他在处理什么关系呢？无非处理 这几样核心的价值观嘛。所以你这个时候要也要处理的问题，到底你李红心中最爱的那个是谁？是耶稣吗？还是你心中所看重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至少有一样以上的东西是比上帝更重要的，上帝要拿走这样的东西。
嗯，
这个东西人际关系里面其实处理的就是你的核心，你的核心，对不对？核心价值观，你到底爱谁比耶稣 更多呢？人际关系网其实就在处理你的核心价值。 Who you love， 你最爱的是谁？然后这个优先次序你要排出来。难道耶稣不是你的首要的位置吗？那你要处理的问题，没有人可以给你勉强，没有人可以给你超越耶稣以外的那个位分，这是你自己要做的决定。我绝不勉强你，我从来不会勉强你。哎，你要爱耶稣多一点呢？开玩笑，这个是他跟耶稣的关系，我怎么可以取代？我是不说的呀，我从来不会给弟兄姐妹勉强，但是我会给你圣经的教导，我会给你圣经话语的启发，这是我的责任，我的目的神，这是我的使命，就是这个，我不会取代任何人。最终你交账不是我，你要跟主交账，这是第二个问题要处理呀。那处理完老我，处理完人际关系，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成圣的问题了。所谓成圣的问题，就是生命老练的问题，忍耐生老练，老练不至于羞愧呀。所以这个老练，这个生命的本身，它就是人生一个成圣之路的关键呢。我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我什么时候动什么情，我什么时候抗拒怎样的压力，我面对压力的时候如何说话，如何做决定，如何做，这就是一个成熟老练的过程。其实人生最难就是这个问题，难就难在从相信到成圣，对吧？中间隔了个人际关系，一相信就跟老我告别了，然后马上进入到一个人际关系网的一种整合，然后最后是一个成圣的老练，就是这三个问题，对吧？你要处理跟神处理关系，讲来讲去无非就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处理好了，你生命安定在那里了，你就不慌了。遇到事情你来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有上帝的话语啊，你都可以来伤害我。但是你的人生的主题不是伤害我，人生的主题是上帝，不是我。我其实很 minor 的。9月16号，上一次那个橄榄树协会，就是专门处理犹太人的那个协会，邀请我，再跟他们讲一次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这个主题。那方舟，你把这个广告跟大家发一下，好吧？这个9月16号那个分享。那我今天跟大家透露一下，剧透一下，我要讲什么？就是这个，谁是主，谁是谁的主角，谁是谁的配角，这个关系很重要。 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人呢都有一个误会，常常把自己当作生命当中任何场景中的主角。我再讲一遍这句话，我希望小李红你把它记录下来，
嗯，
把它放在你的电脑旁边，常常提醒自己，
嗯，
这句话才是主，我是配角，我不是主角。那这个观念很重要，这个观念就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控制、捆绑和影响是很可怕的。你看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从秦始皇开始，我们基本上每个中华民族就是要不然就做皇上，要不然就做奴隶或将军、皇上或仆人，很少有中间地带可以让自己和让他人生存。我一上台我就要当皇上，我一到公司我就要当总经理，我一到某一个地方我就要做老板。这种观念呢，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捆绑和控制很可怕的。那也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些所谓的我们是替代了以色列人，我们总觉得我们是成为上帝选民子民当中的主角，其实不是。哎，你看看整本圣经的结构你就晓得了，其实我们都是配角，真正的主角是上帝和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我们是配角，不是主角。这个在9月16号，这个月16号我会跟大家讲呀。可能这个观念大家不太容易去面对的，我们总觉得哇，你看中国人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从此要担负起向普世拆船的一个担子的重任，以后中国人就成为主角了。你看多少华人信徒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中国有轮船了，有大炮了，可以跟美国分庭抗礼了，中国的教会也要长大起来，壮大了，去哪里宣教，取代西方传教士。这是中国人的观念，我们总要当主角，社会上中国的社会要当主角，中国的观念要当主角，中国有了钱了要为世界指明方向，总认为自己是主角。外邦人信徒就包括我们在内，这个群体这2000多年来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总觉得自己是主角，但是其实我们都是配角。认真想一想啊，中国有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坦率讲不多的，你要不要听那些哪儿找来，其实很少。基督徒在这个社大多数相互之间都认识，直接或者间接都认识，不多的。你认真算，你说你哪个省你不认识的基督徒都不多的，哪个国家你不认也都不多的，一进去你就发现就那几个基督徒，人数没那么多，绝对是少数派。别把自己当主角，其实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人数不多的。耶稣讲得很清楚，这条是窄路，去的人少，但是我们这些人总是要把基督徒当作是这个世界独领风骚的主角。我们是大多数人，我们是全世界有多少20亿、30亿基督徒，哪儿啊？我相信今后我们会看见，基督徒的人数是很有限，来到教会的人可能不少，但是真心信的人有多少呢？我们自己问问自己嘛，很有限，很窄的这一条路上，能够真正信耶稣的人少之又少。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别太把自己当主角儿。这个信息是我9月16号，谢谢女儿。女儿给我倒杯水，正是我最渴的时候。 所以这个观念清楚以后呢，你自己对自己的定位也会谦卑许多。我在这个世界，我在这个国家，我在这个社区，我在这个省市，这个大环境当中，我在我所在的教会当中，其实我是配角，我不是主角。耶稣永远是那个主角，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偶然，或者说是不太长久的，让不同的人占据某一个主角的一个历史阶段，是很卑微的。可能今天我讲到，看起来牧师是主角，但是我深深知道，我只是上帝用来讲道的那个卑微的器皿。这个道讲出去的影响是圣灵在担主角每一个不同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的里边去产生作用，这才是圣灵的工作，这才是主角要做的事儿。我讲到我只是把上帝交给我的这个使命这个工作完成了而已，我讲的怎么样其实说心里话真的不那么重要。很多牧师都很期待的讲完道，有人说，哎呀，王牧师你讲的多好，拜托，这样的话讲完就是撒旦讲的，就是当一个传道人做完一件事觉得自己做的不错，这是撒旦的话语，不是圣灵的话语。圣灵的话语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做了当做的事情，完了，这个是做完了，果效就是留给基督的，跟你真没太大关系。别太对自己所做的工作那么上心，为什么？因为你是配角，你不是主角，主角是基督，主角是圣灵。你们要灵修，我前天和今天这两天的灵修讲到上帝在启示录十四章有一把镰刀，你们读读那把镰刀，既是收割麦子，它也是审判万民的。你看的天使怎么吩咐，镰刀把它扔在地上，镰刀就把庄稼收完了。我们以为传福音都是我们做的事情，拜托，全是圣灵自己做的。庄稼，属灵的庄稼都是上帝自己收的，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做不了多少事，很有限的。但是人喜欢做什么呢？喜欢把它做成全部是葛培里，全部是唐崇荣，全部是这最伟大的讲员，所以人人都往那个伟大的位置上去凑。那我有的时候就很想跟这些伟大的讲员的牧者们讲一句话，谦卑点，从那个位置上赶紧下来，能怎么谦卑就怎么谦卑。我曾经在某一个地方，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听那个比较伟大的牧师在讲到的说，你们都很幸运啊，你们很 lucky 啊。我在往下听，怎么 lucky 呢？因为你们今天有我呀，你生活在我所在的这个教会里边，我们教会已经分堂有100多堂了，全世界各地做了100多个分的，因为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如此的伟大，你们都沾光了。我听了就一身冷汗，我说我要为这个牧者祷告了。当你骄傲的时候，你高高在上，神会把你拉下来的。所以这样的教训临到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弟兄姐妹还是我们的传道人，警醒的再警醒，认知自己不过是个配角，很卑微的。有一天回到神面前，才发现自己卑微到一个地步。那上帝叫天使把这个镰刀往地上一扔，镰刀自己就把庄稼给属灵的庄稼给收割了。这人得救，那人沉沦，都是出于神。那我们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是借这个机会去领受主的恩典，让神来夸奖我们是一个又忠心的又良善的仆人而已。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人。这一次我们去欧洲，去了6个国家，去了12个城市，派单张派给无数的人，应该超过1000人吧，我们不知道，我们非常卑微的不知道。哪怕今天的教会里面牧养群羊， 有谁是因为我们的牧养而真心相信耶稣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卑微到不能再卑微的那个配角，真正动工的是圣灵，真正掌权的是基督，真正 有能力的是圣经的话语。好，这些关系知道以后呢，小李红眼睛看着我，生命的成熟的根基是在乎于一个人的谦卑。一个人谦卑下来的时候，一旦谦卑下来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角色是很卑微的。呀，北美很多教会的很怕这个，怎么我上面有个障碍物，有个黑色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方舟啊，你看我的面前有个什么，是什么东西啊？有个阴影在那里，没看到吗？
有，不是摄像头上面了吗？
没有，摄像头 OK 没了，现在没了。刚才有个阴影在那里出现，
现在还有，
现在没有，
我这边看还有，
还有是吧？
嗯，你的手机没有，但是你电脑的有。
后台还有。还有这个打鼓的声音，我是会请你的笔。是吧？
你的手机没有黑的，你的电脑的屏幕有。
我先把我的电脑的影像也关了。好了，只有手机了，现在好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知道吧？人是很卑微了，啊。那我也盼望今天小李红，因为你的缘故，我先泄露一下军情。16号我要讲到的一个主题，就跟以色列的这个宣教机构去讲到的主题，就是这个外邦人信徒其实是以色列人选民的配角，但是今天整个社会啊，以色列人不是主角，美国是主角，俄罗斯是主角，中国是主角，但是其实这三个国家在整个上帝的计划当中，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圣经没有出现中国跟美国，他们不是主角。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些国家的强大使外邦人的信徒觉得自己是主角，其实不是的，我们是很卑微的配角，在上帝的国度里边这个非常微不足道的角色。好了，这个16号再跟你们讲吧，礼拜五晚上你们过来听，可能会讲的会更加多一点，我会做一些 PPT、啊、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已经是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内容也是很丰富了、嗯、可以吗？
不是
方中可以吗？
听得到吗？
说、啊、慧琴说，
就是如果说就是想听听您给一点建议，我们的生命朝哪个方向去、灵修祷告，就是您刚才说的这样的带领者，嗯，就是面对这样的带领者，并且他强迫你用他的方式，会干扰介入到我们所有的施工，啊，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当如何来寻求神？
这个我们私下聊了，这里不在这讲，好吧？这个太 personal 了，可以吗？在这里讲不合适了，因为容易直接讲的人也容易造成误会，好吧？这个不合适在这个场地。我现在讲的只有是一些形而上圣经中的一些真理的问题，我可以讲。但讲的个体的要很小心了，要不要造成误会，也不要给 给恶者机会找到进攻教会，使教会破裂、分裂、不合一，也不是神的 心意了。那你听我刚才跟那个明明讲的幼稚园老师给他的孩子 提了这一个金钱奉献的 这种分享的时候，那我讲也得比较全面的讲，那不能单方面的讲。所以你们也听得到这个意思，有空我们 再讲不在这里讲，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好吗？
嗯，
呀，下一次再分享，我们还有机会。方中带我们做个祷告吧。方中，
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主，我们也感谢你，你透过主日学的时间让我们学习到对于金钱奉献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来认识。主，也谢谢你让我们呀借着今天的这篇信息呀筹划自己的道路。是的，主，当人在筹划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其实是主耶和华你指引我们的脚步。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寻求主你的旨意的时候，让我们能够记住主，其实是主你的道，道高过人的道。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因为是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是你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主，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带着寻求你的心来寻求你的时候，你必让我们能够得见你的面。主啊，我们愿意一生一世都住在你的殿中，求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主你真实的相连。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嗯，
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感谢主。如果愿意出来跟牧师见个面的，牧师很感激你们；如果不愿意见面，牧师很尊重你们，好不好？那谢谢明明啊，谢谢庆君。啊，你们愿意出来这样，思莹，谢谢你，谢谢你，我好久不见你，也想念你。夏翔和昭，啊，感谢啊，可以。